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佳木斯王玉芳遭迫害离世，曾控告元凶江泽民；遭合肥看守所打毒针，法轮功学员彭玉信含冤离世；年节临近，武汉善良老人们的悲惨遭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王玉芳以前是个结肠癌患者，1998年12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以康复，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玉芳因为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骚扰，六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王玉芳由于被迫害，导致身体状况不佳，连监狱都拒收。王玉芳在佳木斯看守所因为被注射药物导致瘫痪，一度失去记忆，于2022年9月28号早上离世，年仅59岁。王玉芳曾于2015年6月1号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王玉芳在控告状中说，只因为我信仰真善忍，遭到绑架六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一次，身心承受巨大的伤害到了极限，失去工作，财产被掠夺，流离失所。我40多岁，头发全白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给家属、亲人带来的伤害更大。我的母亲在我被绑架期间，因为担惊受怕而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特别是给幼小的孩子带来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这么多年，我所遭受的迫害，仅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彭玉信2020年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合肥看守所被注射不知名针剂后，一度丧失语言功能，出狱后一直无法恢复健康，于2022年8月中旬含冤去世，卒年55岁。彭玉信，男，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统计新村，父母早逝，他单身，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在198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安徽省统计局工作。他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2011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并被迫失去公职。2020年4月24号，彭玉信被杏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放回。大概在2020年4月末5月初，他到杏林派出所要讨回自己被警察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时，又被警察扣押，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合肥看守所。大概在2021年10月23、24号出狱。彭玉信在出狱前的一个月被看守所人员带出去打了不明药剂，一共注射了六次粉红色的液体。彭玉信出狱后一度不能正常表达，说话不清，只能蹦出几个词。问他是否被打了毒针引起的，他点点头。彭玉信出狱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人们最后见到彭玉信的时间是在2022年8月10号。2022年8月中旬，彭玉信的邻居发现彭玉信已经去世。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合肥市看守所成为迫害合肥法轮功学员的第一站，直接参与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后来，合肥市看守所扩建为两个看守所。大约2002年启用了第二看守所，约在2016年，合肥看守所建了监狱医院， 以便直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食及施打毒针。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1至12月获悉，湖北省武汉市至少达260人次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9人被非法判刑，101人遭绑架，7人被非法庭审，7人面临非法庭审，6人被非法批捕，18人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拘留所，至少60人次遭洗脑般迫害，3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在中共病毒这场危害中国及世界的大瘟疫中，疫情的发源地武汉的名字早已被世界所熟知。然而，世界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当中，武汉市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之一。在此仅列举2022年的部分迫害案例。案例一，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3年6个月冤狱折磨。2022年10月12号，唐长俊从汉口监狱出来时，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形如废人。就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唐长俊出狱仅66天，于2022年12月17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案例二，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为避免遭中共恶徒频频骚扰，于2021年5月被迫离家，在外艰难漂泊，不幸于2022年6月30号早上凌晨含冤离世，终年66岁。李菊华生前曾遭河湾劳教所的药物迫害，亲友认为他的去世中共对他的药物迫害有直接关系。案例三，武汉市硚口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2022年4月19号上午被绑架到硚口区所谓的法治教育学习班，也就是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宗明在那里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都难。2022年12月26号，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叫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不行了，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说话都难。2023年元旦，宗明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死在医院急诊室里。年节临近，正是阖家团圆欢度新年的日子。然而，中国共产党造下的滔天罪孽，也使中国人民处于巨大的悲哀之中。愿中国人早日明白真相，结束迫害，恢复中国人应有的自由、平安与尊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施恩浩荡，法国学员新年谢施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部分法国法轮功学员齐聚巴黎凯旋门，部分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的法轮功学员也齐聚一起，共同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并用最诚挚的心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以下是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心得。38岁的法国学员皮埃尔在一家建筑装修公司工作。2019年的一天，皮埃尔出去买烟， 在烟店里随手拿了一张传单，一看原来是法轮大法的传单。不久，皮埃尔就遇见了之前曾经向他介绍法轮功的人，就这样他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皮埃尔在修炼前很容易紧张和恼火，当他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随着练功时感到平静了很多，心态也变得平和了，身体充满了能量。皮埃尔每天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发现在工作中有很多的冲突都因为学法而得到了答案。皮埃尔说，在阅读《转法轮》时，他常感到能量很强，拿起《转法轮》书来，双手发热，有时发烫。皮埃尔曾经寻找精神修炼，但都浅尝即止，好像路走到了尽头。但现在，皮埃尔以前所有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皮埃尔在日常生活中有了耐心和宽容，不再那么冲动，更加平静祥和了。法轮大法完全改变了他，家里的亲人都为他的变化感到高兴。塞巴斯蒂安是园丁，住在法国南特市附近的小城上埃尔布兰。2018年的一天，在南特市中心，塞巴斯蒂安看到有个展位，有人在演示功法。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功法。当塞巴斯蒂安得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时，特别吃惊。刚开始他很难相信。法轮功倡导真善忍美好价值，只因为修炼者人数众多，中共就迫害他们，甚至活摘器官，而且以此来谋取暴利。这对塞巴斯蒂安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不平，塞巴斯蒂安想学法练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塞巴斯蒂安曾经思索人生，觉得人来世上一定是有原因的，不应该白白来世上活一场。他在第一次学转法轮时，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书。他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修炼。修炼法轮功使塞巴斯蒂安心情开朗，内心平静。从修炼开始至今，塞巴斯蒂安的身心在不断的改变，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他真诚地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佛罗伦斯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工作，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2011年，刚搬到汝拉山地区阿尔布瓦市时，他练太极拳已经五六年了。当佛罗伦斯去了法轮大法的教功班，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才是他要的。修炼法轮功使佛罗伦斯获得了身心平衡，改善了他与女儿的关系。他曾经与女儿不说话，没有交流，是法轮大法把母女两人又连结在了一起。五六年前，她和丈夫开车去某处，当时是在郊外，在一个停车路标处刚开出一米远，就从马路右边开过来一辆25吨的大卡车，一边鸣笛一边刹车，但是卡车太重，已经停不下来了。卡车挂住了他们的车头部分，呼啸而过。卡车勾住他们的车头，开出去600多米远才停下来。他们的小汽车主体基本上却还在原地。佛罗伦斯和丈夫两人坐在车里竟然安然无恙，没有受任何伤。卡车司机以为他们两人都完了。当看到他们两人站在车外时，司机缓过神来了，才敢走过来。这时，佛罗伦斯和丈夫看到汽车的铅块碎片在地上，汽车报废了。佛罗伦斯的丈夫惊吓地哭了。佛罗伦斯立刻明白是师父保护了他们，救了他们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1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6日。我于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已经70岁了。我能够在60多岁喜得大法，能够赶上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成为正法时期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太幸运了。现在的我只有紧紧地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遇，努力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我现在是每天早上3:10起床，简单洗漱后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每天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上午在家里学一讲转法轮，然后背法，中午发完正念后就出去讲真相救人。从2020年初出现疫情以来，基本上是每天都出去，下午回来后就直接上网上传3退名单，然后就接着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晚上有时再看一会儿明慧文章，然后背法学师父的新经文，晚上10点多休息。第一部分，学法、背法、同化大法。以前自己学法时常常散盘着腿怕疼，在学法小组看到同修们学法时能够自始至终双盘腿端坐，我也要像老同修们那样敬师敬法。从2020年8月开始学法时双盘腿双手捧转法轮认真读。以前学法时有时思想走神，就不能真正理解法，可是当我真正想认真学法时，魔就会干扰，学法时就犯困，好长一段时间都归正不了。等到不困时，他就让你走神，当发现时已经读了好几句了。这些都是不让我得法的变异败坏的因素，这些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学法，这是旧势力在不让我得法，我不能听旧势力的安排，只听师父的话，主意识要强。我现在学的是最神圣的宇宙大法，一定要以最恭敬、最虔诚的心态认真的学法，那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真我，灭掉他们，真我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得法、同化大法。后来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背法，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有质量的背法，背的虽然不快，但收获很多。通读大法时一读而过的一句法，本来有要悟道的理就没有悟道，在背法时该明白的法理师父都会点给我，明白了法中的内涵。背法让我理解体悟到了很多在通读法时不太明白的问题和更多的法理，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在背法学法得法时，我真的很激动，常常莫名其妙地流泪，感恩师父让我能够赶上这万古机缘，让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我在背法与通读大法时尽力做到真正的静下心来，其他什么都不想，学法时字字入心，句句入脑。背法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是修炼自己意志力的过程，是同化大法的过程，学法与背法是相辅相成的。背法之后再通读大法时和背法之前的学法状态是不一样的，现在学法会更加入心， 会悟到更多的法理，背法真的是太好了，我也一直在坚持着，现在我已经背到了第三遍的第四讲。背法打开了我的智慧，增加了慈悲心。背法时，在祥和的场中，我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带来的巨大能量。背法使我保持了很好的修炼状态，在背法中找自己的问题，更加注重了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慢慢提高了心性，心态变得平和了，遇到问题能够用法来归正自己。同时我也悟到，学好法才能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所以在这两年中，面对疫情，我在法中归正自己，走好修炼的路，救人的脚步从来没停过。第二部分，在法中去执着心，归正自己。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提高心性，去执着心才是根本。2022年2月3日，也就是大年初三的晚上，像往常一样，我正在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看着看着，有一篇文章感觉挺熟悉，再看下来，原来是我2021年的法会投稿。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不能发表了呢，可是今天看到了，当时心里很受用，赶紧复制下来，放到我原来建好的文件夹里。我每次都单独建一个文件夹，在文件夹中有明慧网的征稿通知，有我写好的发给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如果文章发表了，就复制下来放在这个文件夹中。我看着编辑同修修改后的文章，心里还想，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努力做好三件事，我可不能去告诉别人。虽然这样想了，可还是想着应该告诉哪个同修。这一下，显示心、受用的心、求名的心、欢喜心全都出来了。即使是这样，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就是立刻看得清清楚楚。你不是执着名吗？让你执着。到晚上10点多睡觉时，我就感觉冷，又压了一床被子，还是冷。到11点55分发正念时，还是冷。到了3点10分起来练功时，胃里翻江倒海就开始翻腾了，那真是山雨欲来的架势。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跑了2次卫生间，却没有吐出来，站那里抱轮，腿已经直哆嗦了。这时我就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我正念出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任何强加的假象与迫害我都不承认，我有错，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你旧势力钻空子，旧势力不配迫害我。就这样，一边练功，一边找自己的各种执着心，找到了求名心、显示心、受用的心、欢喜心，找一个灭一个。练功后到早上发正念时就好多了，烧也退了，只是没有劲儿，也没有吃饭。早上丈夫起来后问我，你怎么了？我说宵夜呢。初四是我们家请一大家人吃饭，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我今天请客，一定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们都知道我修炼大法，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给大法丢脸。结果到中午吃饭时，我就一切都好了，也不发烧了，也能够吃饭了。吃完饭，我还像平时一样，又出去讲真相救人去了。这个跟头摔得让我真正认识到，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 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作为一名得法才八年多的学员，有什么资格、资本可炫耀的？今天的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大法给的，是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给我洗净，才有了今天的我。我现在只有做好三件事：多学法，修好自己，认真发正念，用真心讲清真相，多救人，跟师父回家。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自以为退休这么多年了，没有求名的心，没有显示心了，没有欢喜心了。其实他们只是隐藏得很深，这一下全都出来了，曝光他们，灭掉他们。今天我的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没有大法，今天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此时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今后要做的就是学好法，无条件地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在实修中真正地提高心性，用正念主导自己。在此我深深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第三部分，修炼无小事，去掉私心，提高心性。读了同修的文章，让脏水从我家放出去后，深深地触动了我。同修想的是，停水后再来水，在自己家先把脏水放走。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把脏水从我家放干净，叫别人家打开水龙头，就是干净水。这些看来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就不是小事。看到这里，我猛然一惊，原来我们这里经常停水，来水后有时就是浑水，所以我从来都是停水前多接些水，来水后等到水干净了之后再去接水。而且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私心。同修一部法，和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差距太大了。修炼无小事，谢谢同修的提醒，让我看到了自己从来就没有意识到的私心、执着心。几天后，也就真的有一次让脏水先从我家流的机会。今后我会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去做好每一件事。第四部分，修去怨恨心、争斗心。得法修炼前，我在家里一直都是那种高高在上，总是用瞧不起人的语气对丈夫说话做事，和不让人说的党文化的强势性格。因为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职称比丈夫高，工资比丈夫高，那时的我说话都是用反问句，说话都是说上句，家里的事都是我说了算。修炼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党文化的东西。修炼后我知道要有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遇到什么矛盾都要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处处事事都按大法去做。慢慢的，不知不觉中，现在在家里说话总是慢声慢语的，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家里氛围也变好了，也和睦了，有事也能商量着来了，丈夫也愿意和我沟通聊天了。这在修炼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做不到的，只有修炼大法才能这样做。第五部分，每天救人的脚步不停。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我每天都走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在疫情中，能讲一个是一个，能明白一个就得救一个，就多一个人的平安，一个家庭的幸福。 只要能说上话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时间允许就多讲，时间少就少讲。嘱咐他们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三退就能保平安。一个下午，在路上看到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男士，我马上上前打招呼：“你好，看你很善良，告诉你一句好话，上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就会保佑你。”他急忙说：“我知道这九字真言，给我东西，快给我东西。”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知道，我已经退了。”我又问：“你是在退党网站退的吗？”他说：“不是，我自己退的。”他说：“只入过团队。”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团队。”因为他姓张，我就用张天佑这个名字给他退出团队。我送给他《金种子真相期刊》和《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他很高兴，小心地放到了他的包里。我又告诉他，回去看完这些资料后，把书里的内容讲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听，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他们就能躲过疫情，得福报。你就做了好事，积了大德了。他说：“好，看来明真相的众生真的是急等着得救呢。”一次遇到一位老大姐，已经85岁了，我给她讲真相，她非常认同。她告诉我，她党团队都入过。我说：“年轻时拼命工作，现在从心里退出党团队是为了保命。”他爽快地同意三退。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身体会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好，人也越来越精神，疫情灾难来了能保命。”他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让我把这个好话告诉你，让好人一生平安。”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又给他2022年的台历，他马上说：“这得给儿子。”他的儿子特别相信大法，还经常给他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还说，他儿子既不入团也不入党，但是工作做得很好，是个水利工程师，总会被评为先进。我说：“这就是他善待大法得到了福报。”同时我又给了他一本《金种子真相期刊》，他说这些都给他儿子看，他儿子有多少都看不够。明白真相的众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一次在路口等信号灯时，看到一位年轻的、穿着特别时尚的女士，我马上给她讲真相。她特别认同大法，并说真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善良的人，那样这个社会该有多好。我说：“你真的是心地太善良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就会保佑你。”我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没有，他说只入过团队，并非常爽快地退出了入过的团队。这时信号灯也变了，我祝福他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他非常高兴地说谢谢，就过了马路。一天看到一位50多岁的女士，马上就和她聊了起来，告诉她现在疫情、天灾人祸这么多，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越来越好，上天会保佑好人。他马上在马路边上就举起右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不入那玩意儿。我又问他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 我告诉他，从心里退出来，你就会一切都好，疫情来了还能保命。他爽快地说，退。我说，那咱就用如意这个名字退出队。他说好。我说，祝如意姐妹退出队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这时他已经到了他要去的养生馆门口，他左手拉开大门，举着攥着拳头的右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笑着进去了。这真是众生已觉醒，世人都在盼着明真相得救。一天下午，看到一个奶奶带着小孙子在玩，奶奶把比一角钱硬币还小的摔炮扔到地上，小孙子就一个个的踩，踩上就响了。我上前说，这孩子这么小就敢踩，他也不害怕。奶奶说，孙子去年两岁多就敢踩了。我说，这孩子可真好。奶奶也很高兴。这时我就和奶奶讲起了真相，奶奶爽快地退出了入过的团队。然后我蹲下来和小男孩说，你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可爱，你就是个好孩子。正在找摔炮玩的高兴的小男孩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说，你真是个好孩子，你太棒了。别看孩子小，他明白的一面知道，他也是代表他的众生来得救的。几年的修炼，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幸运的我赶上了这万古机缘，深感师尊伟大，大法伟大，我心怀感恩，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感恩法轮大法的美好。有师父真好，修炼法轮大法真好。我还想真诚地告诉世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受益无穷，就会得福报。这是真正的救命的灵丹妙药，真正的福分啊。愿有缘人都能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理解开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7日。怨恨心是修炼中要去掉的执着心，用大法的法理才能解开心中的怨恨。这几天看同修写的关于去掉怨恨心的文章，我也查找自己是否有怨恨心。我回想自己曾被别人刁难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有些年了，但心中还是有几分怨恨。事情发生在大约10年前，单位有一个同事，他经常有意刁难我，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样。可能当时有执着心，我没有找出来。因为自己是修炼人，遇到对方的刁难，我也很少跟对方争执，但心里并没有完全放下。事情虽然过去几年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怨恨。如何能解开心中的怨恨呢？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遇到事情要用高层次的理去看， 不能用常人观念看表面的对错。这个同事欺负我，在常人中看他是无理的、不对的，他占便宜了，我吃亏了，受委屈了。但如果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我并没有吃亏，我虽然承受了，但得到德的补偿，自己的业力还消下去了。这是一种交换，交换来的也正是修炼人需要的。只是对方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提供了一个让我消去业力换来德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对修炼人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从法理上，我悟到了不应该怨恨，但心里似乎还有点怨恨。我就加强自己用高层次的理来看这件事情。再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高层次理应该怎么看，代替用人的思想看待这件事情，把这个思维习惯改过来，心里就不怎么怨恨了。我从法中悟到，遇到同事刁难我，也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自己以前可能伤害过别人，对方只是把欠下的要回去，欠人家的还了，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同时，对方还给我德，自己的业力消掉了，转化成德，虽然看不见，但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德多珍贵呀，修炼的人长功是需要德的。所以对自己来说是个好事，没什么可生气的，没什么可怨恨的。类似的还有几件事情，我也是对照法理，按照上面的思考方式去解开心结，改变人的观念，让自己养成用高层次的理看事情的习惯，从而解开心中的怨恨，回归纯净的心态。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3年1月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请听第一篇文章，提醒大家警惕邪恶转化大法弟子的新手段。目前一些街道社区还在搞清零行动，招大法弟子签保证书，邪恶人员知道大法弟子不会签放弃修炼的保证，于是把保证书的内容变换成情况说明的形式，让大法弟子签字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背后的含义是不讲真相，不劝三退，不发真相资料。情况说明上没有提法轮功大法师父，所以这个情况说明很有迷惑性。邪恶的所谓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与我们正常理解的遵纪守法的内涵完全相反。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等都是合法的，邪党人员让大法弟子签字保证才是真正的违法乱纪。据了解，已经有一些大法弟子签了字，请大家警惕。请听第二篇文章，摒弃细微中隐藏的党文化行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帆。最近在接触一些同修中，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有些是我之前也存在过的，写出来提醒大家，以便共同精进。在平时说话交流过程中，有恶意夸大事实的成分，比如说到邪党的迫害手段，描述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猜测和想象，使情节偏离实际。事实可能存在，但语言和口气过于激愤，暴露出了严重的党文化习气，惹人反感。我在平时讲真相过程中就有过这些经历， 讲着讲着就脱离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加入了个人情绪在里面，成了发泄私愤，可想而知效果就不好。这都是邪党文化观念造成的，也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修去的东西。还有的同修平时交流时粗门大嗓，比比划划，有的同修习惯性的一根手指对着别人指指点点，党文化的戾气太重，在传统文化里这些都是不该有的行为。常人还讲有理不在声高呢，何况我们修炼人，我们说话是有能量的，轻言细语，云淡风轻一样能震慑邪恶。写出这些只为提醒同修注意自己严重的党文化习气，生活中处处都能体现出党文化风气，要时刻提醒自己修去思维、语言、行为中的党文化，做一个真正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层次有限，志在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难忘的记忆》，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号。1994年8月5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工班。虽然过去2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清晰。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1993年8月下旬，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比我还高，脸色红润，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越走越高，山上都是杨树，地上的草很好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说话。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冲我笑，也不说话，然后又向前走。一会儿我就醒了。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8月6日，师父讲完法休息时，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看着大家。我坐在西侧4排19号，距离师父约有30-40米远。突然，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师父，半米距离都不到。师父的面色红润，很年轻，很英俊，面带慈悲。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我激动又高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哭了，眼前模糊了。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还是那么远。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然后先从西侧开始，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然后师父喊1、2、3，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然后抬起右腿，师父再喊1、2、3，大家再猛一跺脚。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当时 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当一跺脚的一刹那，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4000多人的会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天早晨，我身体就有了反应，发低烧，像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老学员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不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难受。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一会儿跳到马路上，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得法的那个高兴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时我已经53岁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因为我有师父了，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师父讲第三节课时，由于拉近了灯光，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我看见师父时不时地踢踢衣领，因为天热，再加上灯光的烘烤，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但师父为了学员们，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1994年8月12日，学习班结束了。8月13日，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这时我还在发烧，反应还没过去。1994年8月19日，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路上我心想，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到了牡丹江，一下汽车，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好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5个人，其中4个人晕车。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还有2个大西瓜。到图门下火车时，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大家觉得很奇怪，很神奇。而且其中有2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很严重。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师父就管我们了。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我们回到关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终于得到大法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回到家，我非常兴奋，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我们向有缘人弘法，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红传开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